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冤狱迫害11年，浙江李彩萍又被诬告；送人一张真善人好卡片，江苏姚伟敏被非法庭审；湖南药剂师熊秋玲养老金被扣发；四川省江牛市检察院原检察长购吃羊遭恶报被双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宁波余姚市法轮功学员李彩萍女士因在墙上书写法轮大法好，2021年5月23号被宁波余姚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余姚市黎州派出所和黎州街道办事处联合抄家绑架，现已被诬告到余姚市检察院。现年64岁的李彩萍，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因坚持信仰和讲述法轮功真相，多次被绑架，曾三次被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11年。2005年10月，李彩萍悬挂法轮大法好横幅被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后被截入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在狱中，李彩萍遭7-8个犯人殴打、头撞墙、踢下身，10天10夜的酷刑折磨。他还被关在小号里，任由蚊虫叮咬，吃喝拉撒都在里面。2009年6月，李彩萍在住宅小区讲真相，被绑架抄家，后被劫持到余姚市看守所关押迫害。10月，李彩萍被余姚市法院秘密判刑4年半。2016年1月，李彩萍被余姚市政法委、610国保大队跟踪绑架。2016年7月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入浙江女子监狱迫害。现在李彩萍又被余姚市公安诬告，再次面临冤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苏州市法轮功学员姚维敏女士只因送人一张写有真善人好的卡片，于2021年6月22号遭吴江法院远程视频开庭。2020年8月20号，姚维敏在苏州乐园附近等信号灯时，给在路边维持交通秩序的人讲法轮功真相，给了对方一张写有真善人好的卡片，遭到恶意举报。那天，当姚维敏回到30层楼的家时，已经有7-8个警察站在他家门口，其中只有一人穿警服，其余全是便衣。这些人抢走了姚维敏家中的电脑主机，并将姚维敏劫持到狮山派出所。一天一夜后，姚维敏被取保后审放回家。2020年11月间，吴中区610头目张振华将姚维敏劫持到洗脑班，想用卑劣的手段逼迫姚维敏放弃修炼法轮功，没有达到目的，便将姚维敏诬告到吴江区检察院。2021年6月22号，姚维敏遭吴江区法院远程视频开庭，法院只让姚维敏的辩护律师一人进入法庭，看电视屏幕的庭审。姚维敏的家属被法院以疫情为借口无理拒之法庭外，被剥夺了旁听权。庭审中，律师对姚维敏做了无罪辩护，庭审草草收场。目前对姚维敏的所谓判决，家属和律师都没有拿到，也没有任何消息。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耒阳市法轮功学员熊秋玲女士的养老保险金，自2020年9月起遭人社局非法扣发，致使熊秋玲失去生活来源。现年61岁的熊秋玲是湖南省耒阳市医药公司退休药剂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熊秋玲被非法劳教1年，被诬判3年。2015年10月，熊秋玲结束3年冤狱回到家中，靠微薄的养老保险金生活。2018年5月，耒阳市人社局养老保险中心以熊秋玲修炼法轮功被冤判3年为由，停发了他的养老保险金，致使他失去生活来源。熊秋玲到耒阳市人社局询问，工作人员称，省人社厅下文要扣满在3年服刑期间所发放的养老保险金。熊秋玲到耒阳市人社局讲真相劝善，又到耒阳市信访局上访。2018年8月，耒阳市人社局每个月发放给他800元生活费。 2020年9月，耒阳市人社局将熊秋玲800元生活费扣发。熊秋玲在单位工作时参加了社会保险，失业后交满了余下年份的社会保险费。2010年开始，熊秋玲按政策领取养老金。在他被判刑后，在狱中遭受了非人的迫害，身体每况愈下，期间住过医院，动过大手术，从冤狱回到家中，艰难地维持生活。现在耒阳市人社局扣发熊秋玲养老金，令他雪上加霜。公民的养老保险金是受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保护的，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宪法中规定，公民享受退休养老金待遇必须足额按时发放，任何组织、部门不得扣押。耒阳市社保中心扣发熊秋玲的养老金是违法行为。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2月3号消息，绵阳江牛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购之阳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购之阳参与迫害法轮功多年，现在遭到恶报。现年59岁的购之阳，自1999年中共开始对法轮功迫害后，历任绵阳市延亭县检察院批捕科科长、检委会委员、副检察长，梓潼县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江牛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购之阳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据民会网不完全统计，仅2013年12月至2021年2月，购之阳任江牛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期间，就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15年12月2号，江牛市法院在没有一个家属参加庭审的情况下，分别枉判4位法轮功学员李群7年、钟水荣8年、杨光明8年、谭小琼8年。被诬判的法轮功学员在黑监狱受到残酷的强制转化迫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昭昭，善恶有报，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如今购之阳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这只是报应的开始，更大的天理惩罚还在后面。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6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伊利诺伊州法轮功学员参加独立日游行；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7月4号是美国独立245周年纪念日，伊利诺伊州百年老城惠顿市在疫情解封后恢复了庆祝独立日的传统。大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和一些周边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惠顿市游行庆祝活动，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7月4号清晨，阳光明媚，惠顿市公园树立起成千上百面美国国旗，有些居民提前一天就在游行途经的街道两旁摆好桌椅，等待游行的开始。今年游行的主题是庆祝我们的自由。法轮功的队伍亮丽登场，法轮功学员们打出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教真善忍，真善忍，法轮大法好等大型横幅，引领旗阵、鼓阵、功法演示方阵和花车，迎来观众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一些观众情不自禁地跟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 喝着鼓点拍手，一些观众拍照录像，记录美好的瞬间。观看游行的惠顿市居民斯福特斯说，法轮功的花车非常美，每个人都在微笑，大家都面带喜悦，我真高兴看到这些，真是美好的一天。很多惠顿市的居民热情地和法轮功花车合影，拿取法轮大法的小册子。内特是个中国通，曾经去过山东和东北，他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学员，他爱中国但不爱中共，他对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很感兴趣，非常感谢学员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并送他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的小莲花。法轮功队伍经过主席台时，游行主办方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盛况，对法轮功的花车赞不绝口，称赞说，今天的功法演示体现了真善忍，这是法轮大法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实践真善忍。惠顿市的法轮功学员陈先生说，惠顿市的居民对法轮功并不陌生，市长菲利普·苏斯刚刚在5月份颁发了褒奖令，祝贺2021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4号，加拿大魁省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魁省西南部城市瓦勒菲尔德，通过天国乐团演奏、功法演示等方式，向当地民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真相和功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同时向民众征集反迫害签名。在河滨公园，法轮功学员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横幅，天国乐团的演奏和五套功法交替进行，祥和的场面吸引了在公园里休闲消夏的民众，他们有的鼓掌，有的双手合十表达谢意，许多民众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市民圣马勒先生和圣文杰女士表示，从天国乐团的演奏和打坐练功的场景，他们感受到非常多的、非常美好的能量，内心很感动。令人悲伤的是，中共竟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们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了字，在临告别时一再感谢法轮功学员为人们带来的美好。市民克劳迪亚表示，天国乐团带来的乐声令人愉悦，他完全赞成法轮功学员讲真相。面对貌似强大的中共，敢于曝光罪恶，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这是制止迫害的最好办法。市民米切尔说，法轮大法好，我支持你们，把中共干的坏事揭露出来让我们知道，这非常好。活摘器官是非常可怕的罪行，一定要改变，谢谢你们。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003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倾听时事评论，躺平族看不到希望，所以无声的抗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号。最近躺平一词火爆网络，反映出中国大陆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和困境，以及对现行体制和社会现状的绝望和不满。躺平运动的起源是一篇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网络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年轻人中快速走红，引发许多人共鸣。躺平即是正义，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好心的旅行家。他每月消费控制在200元，一年工作一到两个月，主要工作是到横店影视城躺着扮演尸体。他平时也会锻炼身体，出门旅行，但是坚持低消费和慢节奏的生活。这种生活哲学被称为躺平主义。 躺平主义已经迅速在网络蔓延，受到年轻人推崇。他们强调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生子、不消费，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状态。一段影片描述一个男青年很悠哉地躺在路边桥下，有记者采访他，他就笑嘻嘻地阐述自己的躺平理念。这位35岁的男士说，刚毕业的时候，他也是满腔热血，拼命工作，但是工资赶不上房价，再工作多少年也买不起房。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所以现在想通了，就做一个无忧无虑的躺平青年，不挣扎，不呐喊，不抱怨，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就这样安静的躺平。然而这股躺平主义旋风很快就引起中共的注意。党媒喉舌南方日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躺平可耻，哪来的正义感。这篇文章替党妈向年轻人喊话，呼吁年轻人要站起来奋斗。湖北电视经济频道更赤裸裸地威胁道，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看来这波躺平风潮让共产党急了，因为经济发展是中共当局统治的唯一支撑。在中国，执政当局和中国民众之间有个不成文的主仆契约，人民不可以过问公共事务，不宣扬民主法治人权，但是百姓要保证共产党能吃饱喝好，年轻人不消费势必影响经济成长。大陆网友对此认识的也很透彻，有人说，共产党允许民众自嘲屌丝、韭菜，但不允许说躺平，根本原因是躺平承认了遭遇社会不公。也有大陆网民这样诠释躺平主义，认清现实，遮蔽虚伪繁荣，不做奋斗傻子，不负重前行，不暴力，不合作。从躺平的社会现象来看，这一群躺平族大多是年轻人。通常来说，年轻一代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可是这些年轻的90后大多是从小被中共灌输党文化一代的小粉红，曾经把党和国混为一谈，曾经误以为爱党就是爱国，现在就连在他们当中都有不少人认透了共产党对待中国人的真实态度，开始了独立思考，选择了躺平这个力所能及的无声的抗议方式。虽然他们为了避免做中共的奴隶或韭菜，暂时采取了这样一种看似消极的方式，拒绝与中共合作，但他们在挣脱思想禁锢、获得独立人格方面，何尝不比很多习惯性跟随着党妈的人更豁达、更积极呢？这也让人联想到，从中共建党到现在快100年了，100年来受中共蛊惑而卖命奋斗到把自己先埋葬了的中国人，一代又一代，终于到了当今，有将近3.8亿中国人看清了中共，选择了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又有众多年轻人选择了躺平，不与中共合作，这意味着什么？也许躺平族正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中共的送葬人之一，并同时避免了自己被中共裹挟到坟墓里充当殉葬品。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
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自有清白在人间，屈原故乡一位航天功臣的故事。
屈原被称为史上第一位爱国诗人，他对真理清白的追求流传千古，后人评价他的志节可与日月争光。数千年后，熊辉峰诞生在屈原的故乡湖北秭归。他不写离骚，不在朝为官，而是一位科学家。但是他与屈原同样的坚毅不屈，刚直不阿。方正的面孔，坚毅的眼神，浓眉厚唇。照片上的熊辉峰，相较于笑容腼腆的妻子，看起来就像个不苟言笑、举止端方的读书人。熊辉峰和他的妻子刘元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熊辉峰出生在1938年，是家中幼子，上头还有六个哥哥姐姐。虽然年纪最小，熊辉峰却一点儿也不娇生惯养，反而从小读书就刻苦认真。考大学时，他不仅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还是以当年湖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的。他的妻子刘元杰 更是个了不起的神童，高中时连跳两级，直接被学校保送到北京理工大学读书，两人于是成了学姐学弟。1960年代，熊辉峰和刘元杰大学毕业，那时刚好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初期，所以两名高材生双双被分配到了航天部8358研究所工作。熊辉峰的专业是激光雷达，他进了研究所后谨守本分，兢兢业业，可说是将全身心都投入到了研究之中。然而他才进研究所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红卫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承传千百年的文物古迹被大肆摧毁，师长父母遭到学生和子女的残忍的批斗，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熊辉峰的父亲是中共的老干部了，他曾经担任过县长，最终却被造反派给活生生的打死。熊辉峰的母亲也因此得了疯病，熊辉峰艰难地熬过了这场十年浩劫。1980年到1990年代，熊辉峰作为交流学者被外派到瑞士和美国等地，旅居国外工作近十年。依照当时瑞士移民局的规定，以熊辉峰的身份是完全可以申请永久居留的，因为专业素质过硬，他的瑞士同行也积极劝说他，想让他留下来。然而熊辉峰拒绝了瑞士提供的优越工作和生活待遇，身在海外，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祖国航天事业的建设，最终没有答应。在他和海外专家的合影中，粗眉大眼的外国专家们笑容灿烂，熊辉峰则穿着一件靛蓝色的衬衫，领子平整，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了最上层。正当盛年的他，瞳孔黑白分明，嘴角噙着一点含蓄的微笑，脸上没有意气风发，只有满身正气。尽管经历了文革的苦难，熊辉峰活得仍像个彬彬君子。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赞叹于他的才华之外，更敬服于他的人品，都评价他善良、朴实、刚直不阿。1985年，熊辉峰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993年，他获得了光华科技基金奖。从这些难得的奖项，可以得知熊辉峰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熊辉峰声名显赫，他的妻子刘元杰也同样的出色。刘元杰在飞航导弹领域大放光彩，多次获得航天部的二等功、三等功等殊荣，在航天部及研究所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在这些荣誉和声誉的背后，是熊辉峰夫妇废寝忘食的工作，他们逐渐的失去了健康，一些慢性病找上了门。1995年年底，熊辉峰出差到了外地，他偶然得到了一本书《转法轮》。那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各地红传的年代，公园里、广场上处处可以见到练功的人群。作为一名严谨的科技工作者，熊辉峰以理性分析的态度，不断研究、验证，不断寻求进步和真理，这样的态度贯穿在他的生活之中。而当他读完《转法轮》后，他深深地被书中的内涵所震撼折服，他感叹道，这才是真正的科学。他兴奋地告诉全家，我要修炼法轮功了。受到丈夫的影响，刘元杰 也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同样的，这位尖端的导弹专家也被书中呈现的高深法理给打动了，她和丈夫一起开始了他们的佛法修炼之路。当时夫妻俩因为长年累月的科研工作，都患有各种不同的慢性病。刘元杰更是有严重的心脏病，身边总是备着速效救心丸。因为心脏病，他常常全身有气无力，不能承担任何体力劳动，甚至周遭嘈杂的噪音都会让他心率加快。家里洗衣做饭的家务活都得丈夫和孩子们来做，刘元杰因此常常唉声叹气，觉得自己是家人的累赘。可是就在他修炼法轮功后不久，他的心脏病就不知不觉地全好了，他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了。刘元杰于是主动承接下了全部的家务活，病好后他还可以徒步行走10公里去一个大型的公园。从他那矫健的步伐完全看不出他之前是一位严重的心脏病患者。同一时间，熊辉峰也发现自己的慢性病不药而愈了。夫妻俩惊叹于自己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开始积极参与练功弘法活动。熊辉峰一次就拿出10000元钱购买法轮功书籍，免费赠送给有缘人，休息日也参加法轮功的弘法活动。那时在8358研究所有800人左右的员工，这群高知识分子里呢，像熊辉峰夫妻俩一样公开修炼法轮功的有差不多80人，近1/10。然而1999年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熊辉峰和刘元杰那时已经60多岁了，两人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国家项目，在专业领域里受人尊敬。熊辉峰或许没有预料到夫妻二人会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最后却被卸磨杀驴，晚景凄凉。2000年，熊辉峰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3年。被非法劳教的期间，派出所的警察不断地骚扰熊辉峰全家，甚至直接将妻子刘元杰和他们的儿子绑到了所谓的洗脑班，逼迫二人放弃信仰，放弃修炼。从未遭遇过这种蛮横与残暴的场面，过度惊吓的刘元杰，他好了多年的心脏病突然复发，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刘元杰整个人倒在地上，警察这才不得不把他送回家，但他的儿子则被关进洗脑班，强迫洗脑迫害1个月后才被释放。在熊辉峰被非法劳教后的某一天，家人在整理他的书柜时意外地发现了25封感谢信，寄信人来自河南省和湖北省，这些人都是受到熊辉峰资助的贫困儿童。除此之外，还有20多份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捐赠卡。家人这才知道，从1995年起，熊辉峰就开始捐款，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完成小学学业，至少有22个孩子受到过熊老的资助。熊辉峰的家人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熊辉峰从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他们一封信一封信慢慢地读着。有孩子说，我马上就要上6年级了，要不是您的资助，我现在不知流浪在哪儿，将来是一个文盲，是社会的一个包袱，现在是您给了我新的人生。 也有孩子说，当老师把您寄过来的钱交到我手里，说是熊叔叔帮助我上学的学费，我激动地哭了。许多孩子都称呼熊辉峰恩人，他们最朴实真挚的感谢流露在文字间，就像其中一名学生写的：熊叔叔，我也不会说什么话，我只能在心底里默默地说一声，熊叔叔，您真是个好人，愿好人一生平安。然而孩子们并不知道，他们心中的大好人熊叔叔此刻正在劳教所内，因不放弃修炼而遭受用竹签深深扎入手指的酷刑。在劳教所被关押迫害了3年后，回到家的熊辉峰受到的打压仍然持续。从他被劳教开始，研究所只发给少量的生活费，政府特殊津贴从此停发，正常的按级别涨工资也被取消，以至于熊辉峰的退休金比同等级别人员少了1000元左右。熊辉峰曾经担任航天部8358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中国宇航学会的理事，为航天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40年，可以说是德高望重。他的同事们听到了这些消息后非常气愤，他们亲眼见证了熊辉峰的贡献以及他对祖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对于政府如此打压迫害功臣，他们感到愤愤不平。2014年8月26号上午，熊老先生听见有人在叫门，似乎是熟人的口吻，没想到一打开门，一群便衣警察就一拥而入，他们没有搜捕令，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光天化日之下直接把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绑到了看守所。人绑走后，剩下的警察还得翻箱倒柜，他们抢走了笔记本计算机、打印机、法轮功相关书籍，还有现金等大量私人物品。隔了几天，警察才送来物品清单让家属签字，然后又把清单拿走了。警察究竟抄走了多少私人物品，熊辉峰的家人根本无法确认。听到绑人抄家的动静的邻居们悄悄探出头，他们议论着警察们的行径，这帮人就像土匪一样，放着贪官污吏流氓恶棍不管，这么好的人却没完没了地跟人家过不去，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哎，这都第3次了，这帮人真缺德。街坊邻里都为熊辉峰家的遭遇抱不平。2个月后，南开检察院向南开法院提起公诉。等待审判的期间，已经76岁的熊辉峰老先生就被关在监狱里。老伴无缘无故再次被关押的事实击溃了刘元杰的身心，他的身体日渐消瘦，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差。夜晚刘元杰无法入睡，他时常惊恐万状地对儿女说，外面警察又来了，他们又要把你爸爸抓走了。每天夜里，刘元杰的儿子都要等母亲熟睡了，自己才能去休息。而刘元杰的女儿则为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辞职在家，已经很久不能出去工作了。同时他们发现研究所突然停发了熊老的全部退休金，中共试图截断他们的家庭经济来让他们屈服。熊辉峰被关押后，人们常常看见居民楼里刘元杰伫立在窗前衰老瘦弱的身影，他望着远方，目光呆滞，仿佛在等待着家人的归来。那时路过的陌生人大概无法想象，这名瘦弱的老人曾经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才女， 而熟悉的人看见刘元杰的样子也只能唉声叹气。熊辉峰的邻居们心中愤慨，善良的他们默默地帮助刘元杰一家人渡过难关。刘元杰最终没能等到丈夫熊辉峰回家的那一天。2015年新年刚过，他就在3月3号那一天含冤离世。刘元杰去世的隔天，他的儿女在看守所、派出所、法院之间跑了整整一天，希望能让爸爸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然而在各个单位互相推诿之下，熊辉峰最终也没能回家见老伴最后一面。相伴数十年的夫妻俩从此天人永隔。在熊辉峰既未被判刑却被非法关押一年后，2015年8月14号，南开法院才终于要进行庭审了。法庭上，77岁的熊辉峰精神矍铄，讲究事实的他义正辞严地说，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法轮功是邪教。他坚持人民拥有信仰自由的权利，所以他依照自己的信仰修炼法轮功，在法律上一直都是无罪的。当时熊辉峰的眼睛和年轻时一样黑白分明，炯炯有神。他无畏地望向法庭上审判他的人员，坚定地为自己、为法轮功辩护。熊辉峰和律师铿锵有力的辩护，公诉人和法官无言以对，如同一场闹剧。这次非法庭审最后不了了之。第二次庭审是在2015年11月25号进行，但是法院在开庭前一天才通知律师，这导致律师联系不到家属。开庭时，熊辉峰的家人都没有到场。更荒唐的是，这次的庭审十几分钟就匆匆收场了。两周后，熊辉峰收到了送交他本人的判决书，他被冤判了7年半重刑。熊辉峰当即提交了上诉书。熊辉峰的家人为他聘请了北京的律师做二审辩护。这位律师和熊辉峰交谈后不禁感叹，与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人交流真是一种享受。二审辩护过程中，这名律师条理分明，有根有据。他先是点出现有法律遭到滥用和错用的问题，已经违背了宪法对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保障，更提出执法人员在侦查和取证的过程中违法，事实不清。他说，熊辉峰与人为善，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他不但没有危害社会、破坏法律实施的主观意图，更没有实施过危害社会、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律师更点名道，熊辉峰现已78岁，可能是中国大陆境内最大年龄的法轮功在押被告人，重判7年半，不知经办此案的检察官和法官会不会因此而青史留名。然而2016年3月9号，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在没有开庭审理、没有通知律师和家属的情况下，直接下达了刑事裁定书。他们驳回了熊辉峰的上诉，维持7年半的判决。判决20天后，熊辉峰的家人才收到二审裁定书，直到判决结果。而那时熊辉峰早已被送到了监狱。 屈原在《楚辞·渔父》中曾经这么说道：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在狱中的熊辉峰则说道：我身上是清白的，干净的，透明的，任何污水都沾不上。已是耄耋之年的熊辉峰，即使遭受诬陷，身卧牢笼，依然信念笃定。他不接受对他的非法冤判，他以坚持申诉的行动向世界发出清白的声明。2016年，在狱中，他仍然向天津高等法院递交申诉信，表明自己将继续上诉。听众朋友，即使不受当时人们的理解，历史早已还给屈原清白的名声。而在航天领域为国家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熊辉峰，相信他的冤屈也自有被洗刷的一日。他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俗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意思是说，自古以来能活到七十岁的人是很稀少的。今天故事的两位主角不仅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身体健康，儿孙满堂，更让人羡慕的是，遇到危难的时候得到了老天的呵护，转危为安。李老伯是山东人，今年89岁，多年前老伯就明白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还经常看真相期刊对联什么的，只要是大法真相资料他都要。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认识他的那位法轮功学员就好长时间没去给他送大法真相资料了，再说也觉得老伯已经明白真相，就没有特意去给他送资料。年前这位学员偶然遇到李老伯，给了他一本法轮功真相台历。老伯接过台历激动地说：我得福报了，两次车祸都没出事儿。去年那次轻点，今年这回可是厉害，我那辆三轮车都报废了，没法修，卖废铁了，可是我自己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好像有个人搂着我，我一下子就站了起来，挺直身子站在那儿，啥事儿都没有。同村那个人伤的住在医院里，花了12万了，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法轮功学员听了也为老伯感到高兴，跟他说：您不只是行好得福报了，
那是因为您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了三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您。老伯连连说，对对对，应该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看到老伯健壮的身体，这位学员从内心里为他高兴，同时也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救了李老伯。还有一位姓白的老奶奶，今年87岁，一儿一女。在儿女还很小的时候，丈夫就去世了，她一个人千辛万苦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白奶奶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都很好，她乐于助人，喜欢和正直的人交往，还劝年轻人要行善积德，做好事。白奶奶的儿子修炼法轮功，2019年的时候，儿子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警察绑架迫害。老奶奶一年多见不到儿子，很是想念，就常常念叨儿子的名字，盼着他早点回来。老人没有练法轮功，不过很尊重大法师父，还时常给师父的法相磕头鞠躬，供奉水果饭菜，也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年3月13号傍晚7点左右，吃晚饭的时候，孙媳妇煮了元宵，端了几个请奶奶吃。老奶奶一口吃了个大汤圆，嚼了两下就往下咽，结果没咽下去，却卡在了喉咙里面，咽不下去，吐不出来，也抠不出来。他嘴唇紧闭，喘不上气来，憋得直翻白眼，情况特别的危险。孙子孙喜一看也急了，不知道咋办。情急中突然想起了奶奶常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人就大声念了起来，并求大法师父，求求师父救救奶奶吧。两个人大声念了一会儿，就听见奶奶的喉咙里边咕咚一声，就像是喝了一大口水咽下去似的声音。接着奶奶咳了几声之后能喘气了，小两口吊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他们给奶奶慢慢喝了点水，让她躺下休息，不一会儿老人睡着了。第二天起床，奶奶一切正常，说话比原来还更清晰，也更有条理了。不仅如此，从那天开始，睡觉的时候也不张着嘴呼吸了，比原来更精神了。白奶奶的家人跪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像这类真实的故事，在中国明白法轮功真相的民众里面比比皆是，层出不穷。请您也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也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